不能再回来，不要，那都不要紧了。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主啊，我们唯一所渴望的就是在这一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恳求你能来到我们中间，与每位同在。祷告不废，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很短了。昨天如果有来过的话，我昨天有点抱歉，我在这儿要大家向大家抱歉，就是昨天可能也许我更多的是在我自己的思想里，也许用了很多我自己的语言，因为那个理论本身是我自己新提出来的，所以也许用了一些，昨天有些弟兄们跟我讲说讲的可能有一些过于抽象或过于脱离群众吧，所以我今天大概不会了，因为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大概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唯一所能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啊，一个我们的不同的视角，我们作为属灵的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角。好，没问题。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中国人近150年想的是什么事情，最中心的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人想过？救亡，对不对？永是我们的永，150年来是我们的这个常在的主题，我们总是想到救亡，救亡。那么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今天仍然这个有救亡主题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救亡的问题？我想我们今天其实不是今天了，我们整个活动一开始我们谈的都是一个问题，我们也谈救亡，我们谈的不都是神的拯救计划吗？从哪儿拯救出来呢？从什么？从人的死亡的状态，灵性的死亡状态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真正的使命在这个世界，即使不谈对中国的话，也是什么？也是救亡。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个两种救亡的这个统一性，对于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来说，这个双重救亡是一体的，两位一体的任务。我们先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救亡运动。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亡呢？先说，我们现在不说中国啊，我们现在不提中国的这个救亡运动，我们先提我们作为一个作为一个罪人，我们在什么意义上亡了，或者说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死了。我们常常说我们没死啊，对不对？穆道友经常说，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怎么死了？对，我肉体还在走吗？作为一个生物的人，我并没有终结我的这个死亡。我们有很多判断死亡的方法，肉体的死亡，停止呼吸，脑电波停止，我都没有停止啊。按任何一种死亡的标准，生物学的死亡标准，我都没有死，对不对？我们也有人说，那么可能是人格的死亡，对不对？那么丧失了我们常常这个我原来学法律的，我们说那些不能够用健全理智行使行事的人，我们说他们什么呢？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格，对吧？他们也亡了，他们在理智的水平上亡了。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大概各位还不仅没有亡，我看大概理性都使得不错，大家都是科学家呀，学生啊，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运用自己理性运用得很好，所以我们也在理性的水平也可以说没有亡。那么亡在哪儿了？我们首先要回到创造，神创造我们当然也像创造这个其他世界的其他一切物质一样，也给了我们以有形的存在，也给了我们一些其他的类似的怎么说内在的存在，但那都不是，如果我们能跟其他东西分享，那都不是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神是按照他的影像创造了我们，对不对？我们有神的影像，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刚才我们在第一次这个讲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很快就说了，给了我们以灵，给我们那口气，也是一样的。神能给我们影像也是以灵的方式给的。我们说神是无限的，对不对？我们怎么能有神的影像呢？对不对？按照有形的方式，按照数量的方式，我们永远不可能有神的影像。我们有神的影像是什么？是因为神通过灵把他永恒的生命以灵性生命的方式赋予了我们，我们有了他影像，这个影像是重要的。今天早上有唱歌，唱诗歌的时候说，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什么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就是没法复制的，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啊，这是独一无二，对不对？你只要一分割，你就不是独一无二的了，你一分割就变成两个了，对吧？你可以变成二。那么我们的整体性作为人格的不可毁灭的这个整体性是什么？已经有，谢谢谢谢。我们先看整体性从哪来的。 真正的整体性是什么？是不变为其他东西的部分，对不对？我们说如果不管多大的东西，我们都会发现会是其他东西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这桌子很大，对吧？可能比椅子大，但桌子仍然是这个房间的一部分。我们说这个房子也很大，对吧？但房子仍然是校园的一部分。我们说这个校园很大，这个车是很大，对吧？它仍然是圣地亚哥的一部分。那么圣地亚哥很大，仍然是美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以此类推，推上去。不管在有形的这个我已经有了，谢谢。不过可以放在这儿，也其他人喝也可以。唯一的整体是什么？真正最终的整体是什么？无限。在无限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无限就是最终涵盖了一切的整体。无限不再可能是任何一种东西的一部分了，它自己就是个整体，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无限是谁呀？上帝的特性，对吧？不是我们的特性。我们如果从有形的方式来看，我们怎么样都是一个部分。你能长多高啊，对不对？7英尺。我们知道这个 Patrick Ewing， 我们这得这个 David Robinson， 对吧？7英尺2英寸，再高能高到哪儿去啊？昨天这个阮长老也讲的，也是你再大的身躯也不过是2尺宽6尺长的坑就埋掉了，对吧？我们占不了多少。即使我们的理性思维的这个怎么说程度能达到多远，我们能想多远。我有两个，我们教会有一位是这个学天文学 PhD 的，也有，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慕道友，也是学的。他们说其实我们在的这个有限的世界，我们所看的这个，我们看的以为已经大得不得了的银河系怎么样呢？他说在这个以他们这个现在天文望远镜看，已经看到几千个类似的银河系，仍然还看不到边。我们凭借我们自己，我们的思维可能能达到那儿，我们的望远镜能达到那儿，怎么样呢？仍然是一个部分，仍然是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所以神创造我们不是简简单单给了我们肉体，是给了我们肉体，但是不简单给我们肉体，也不是因为神给了我们理性，对吧？给了什么？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啊，是怎么样完全涵盖的，所有的时间都涵盖了。那永恒的生命，属灵生命，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的所有的肉体，所有的理性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都从而有了永恒的价值。如果没有这永恒生命，我们就是死亡状态。尽管我们有肉体活着，尽管我们有什么，有理性，仍然是处在亡的状态。为什么？没有那永恒的生命。我们所有的存在也许在这个基础上，在那个基础上是牢固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在这个安全感，在美国这个地方有钱才能有安全感，又能解决我们多少问题呢？仍然有我们钱不能解决的问题，有权可能有安全感，仍然有权不能解决的问题。不管有什么东西，我们所具有的有形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界限，都有它不可逾越的那个界限。我们只要走到那一步，我们就有不可解决的东西。唯一的创造，神对我们的创造，神对我们的给予，是给了，不是唯一的给予，最重要的给予，是给我们灵性生命，是给了我们整个一切其他有形生活一个什么不可动摇的基础。我们不管建立在什么样有形东西之上，当我们看到那个界限之外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仍然是虚空。我们有的东西如果是建立在虚空之上的话，那个东西怎么样？会沉下去，仍然是虚空。你建立在虚空上的就是虚空。所以唯一的，唯一可能使我们的生命真正建立在有的基础上，真正建立在非虚空的基础上，是怎么样呢？建立在永恒生命的基础上。而这生命不是我们来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是神赋予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影像，神用他的灵给了我们。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层救亡。第一层救亡就是从灵魂这个沦丧、灵性生命丧失的那个水平重新被救回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回头来看我们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对，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首先我们会关心中国的问题。我们的救亡是怎么来的？我们先看着我们整个这150年的救亡过程，然后我们看在没有神的救亡运动是有什么样的弱点，然后我们能看到我们基督徒在神的指引下，在这个救亡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救亡从什么开始？我们为什么150年呢？我们其实跟外国打了很多年交道，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150年才开始提出这个救亡的问题？我经常引用一个我自己想象的这么一个比喻了，就是我们中国大概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那个街上，过去啊，不是现在，不是宰票救亡的时候，在没有救亡的时候，类似于一条街上最厉害的狗。你没有注意过那个在林里头那狗出来怎么样？那最厉害的狗走到哪儿都可以咬其他的狗，那狗都吓跑了在街上。那么我们过去中国大概在5000年里头，大概类似是处于类似的地位。但是有一天早上一出来怎么样，我们发现在这个林里头，在这条街上来了很多什么其他的狗。这些新狗不仅来到了我们这条街上，而且开始咬我们，我们咬不过他们，我们想咬也咬不过他们了。他们不仅在这条街上咬我们，甚至追着我们回到院里来咬我们，跑到我们院子里来了，连我们在院子都不成为我们自己能够保险的地方了。这对一个有5000年历史，而且是一切都以为很自尊的民族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不管是心理上，不管是一般的精神上，巨大的打击。所以在这一刻，整个民族的心理突然不再是自大了。我们都说以前人是蛮夷，我们是天子居住之地了，我们中国嘛，我们中心的，对吧？我们不再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思维了。我们什么？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不但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可能什么？而且要我们后来经常说的失掉球籍了。我们不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要亡了。所以救亡就是从150年，从这个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不仅比我们强大，而且到了我们的国土上，到了我们边境边，把我们打败开始。所以可以说，第一次真正救亡的思考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从上世纪的这个40年代、50年代，我们有经历两次鸦片战争。我们不讲，因为今天不说，今天即使今天有时间也没法回顾这个鸦片战争，大家都知道了。我今天刚才前头已经讲了，我们所有的史料都是大家知道的，我只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式。鸦片战争之后什么样呢？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马上就有魏源写了海国图志。那么当然我们说的是一个人，但实际上是表现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整个民众的一个基本的思考。那么思考是什么样思考呢？他说我们确实被人打败了，明明确确的，这个是一个事实，没有什么可言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被打败？为什么我们处在了亡国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我们有什么是对方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的，所以他们能打败我们。那么魏源说什么呢？魏源说我们现在要学习他们，因为他们比我们强，所以当我们学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他们打败。那么他就提出了我们后头非常著名的这个，在海这个海国图志里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对吧？那么夷的长技是什么？他们都有什么长技啊？他们确实比我们长，我们要学。他说夷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什么兵法？兵法那是还次要的，因为那个是后头很多人论述中这一部分人论述最少的，最重要的前面两项：战舰、火器、船坚炮利的。我们经常提到考上了船坚炮利，打败我们，这不是表象最直接的吗？不是他们有什么其他东西打败我们，直接打败我们的什么呢？直接打败的我们就是军舰嘛，军舰比我们厉害，火器比我们厉害。他们当时讲了，用了什么叫后什么滑膛炮还是什么？他们用了。当时这个战舰还是比较先进，他就用了装甲舰，经常有很多人都提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最直观的看到了什么？他们厉害的东西什么？厉害的东西就是炮舰，就是火器。可以说魏源和魏源当时的包括林则徐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思想，就奠定了后来洋务运动的最基本的东西。但这时候我们要等一会儿再提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当然有比他们更进一步的思想，但不重要。我们现在要插进来提一个跟这个我们提的这个主题没有太直接关系的东西，但是即使在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主流之外的一些小的支流，也仍然是跟我们的主流有关系的。在这个期间，在这个一二次鸦片战争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个什么？发生一个很大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这很有意思，这一次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我们当时5000年这发片，5000年大概往前我们不好看了，甲骨文有些大概参考不太好了，希望我们知道这3000-4000年里来很多次农民起义，对吧？但这一次是有非常不同的这个方法和这个尝试的方法。我们知道太平天国的这个起源是什么？他们最初的这个主张叫拜上帝会，对吧？我们不用讲洪秀全本人了，洪秀全本人做了梦，然后也可以说是感到了上帝，说他是他的儿子，然后他有这个他叫大天兄嘛，就是这个说是耶稣了，那么他是这个二天兄了，是皇帝的次子，对吧？后头他又真的接受了这个接触到了这个传福音的 可能是二手资料，现在不敢说他是直接接受传教士，但是接受了传教士的学生，所以最后就是也建立了从文字上看起来很像我们信仰的一些东西。对我来说，我说如果说我们会跟他比较其他的农民运动啊，这次农民运动可以说对我来自己来说是什么，是非官方的洋务运动。因为他们倒不是说他们也去买兵器，是说他们的思想和洋务运动有非常接近的地方。洋务运动的主体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吧？那么太平天国也是一样，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实质上仍然是中国这个什么小农革命的一般的均田思想，但是什么，他们借用了西方的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很多东西。这是第一次民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向西方的学习。我们今天不想这个都时间问题，我们每个运动大概不会说很多的，我们会一会儿会跟这个太平天国做比较，这个义和团运动做比较。我们刚才说了，刚才的这两次鸦片战争，40年代、50年代发生了，紧接着在60年代就出现了普遍的洋务运动。普遍运动不仅仅是在书面上有人提，也是在整体中就有人在做这些事。洋务运动可以说整体的来说是什么呢？就是做了什么事情呢？可以说，那么基本上是买兵器，兴办军事工业，然后附带的可能也这个怎么说，也建了一点官办的民间工业，但是主体是军事工业和购买军更改这个整个海陆军的一些军事购置。那么当时的这个代表人物叫李鸿章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整个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李鸿章说，我们要什么呢？要及早自强，变异兵制，讲求军实，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所以当时建了一些我们后头很著名的安庆军械所啊、江南制造局啊、马美造船厂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思路我们看和魏源的思路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魏源第一步是什么呢？看的说哦，他们比我们强是因为他们有军舰和火器，对吧？他们用了这个最直接打了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感到说他们用了强。那么在这块当然他们继承了，他们仍然去买这些军舰和火器，但是洋务运动的整体的人都说，我们不能仅仅是买那个火器，那个火器还有出处啊，那个军舰还有出处啊，原来后头还有工厂。不仅是因为他们手中的兵器比我们强，而是他们是制造这些兵器的工厂比我们强，所以我们不仅要买那些兵器，继续买军舰，去买军舰，火器都买火器，他每年都拨了几十万两、上百万两银子去买这些东西。但同时说，我们更重要要建机器局，他们叫机器局或制造局，我们要造军火，我们也有制造的东西，这是他的主体思想。这个是他们的思路上很重要的。我们刚才说的中学西体，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重要的。他们要改的、要学的，仅仅局限一样，他并不要学西方人其他的东西。中学为体嘛，我们中学还是好的，西学只是在枝节的、末节的这些小的技巧上，我们要学习它。李鸿章本人说什么呢？说中国的文武制度世世不是一件事，世世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我们为什么跟他们不同呢？为什么被他们打败了呢？并不是我们制度不行，我们制度远比他们强，文治武治都比他们强，而且不是一件强，事事都比他们强。唯一什么呢？唯一原来他们有这种非常这个奇巧的兵器，所以我们在这点不如他们，这是他们为什么要买兵器、制兵器。那么另一位这个内阁大学士叫梅启照，他说什么？他说太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没有一件要学的，我们不需要学他们任何东西，这些政治制度没什么可说，唯武备则极力讲求，只有这个跟军事有关的制度要学。制度要不要改？他说武备亦无足取法，即使他比我们强我们都不要学，唯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我们唯一要学的，唯一要尽量他们学，还不是要一点点学，要精益求精学的什么呢？就是船坚炮利，就是要学他这点军舰和火器而已，其他不足取法。我想这是基本上对这个魏源时代思考的一个更进了一步。我们不需要学外国人更多东西，但是我们要比火器那个更进一步，要学制造的方法。这是当时他们整个整个洋务运动的这个思考方式了。那么洋务运动大概到持续到80年代、八九十年代，对吧？那么后头发生了两件事。 前头当然他们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倒过来讲一下他的这个常识。神也很有意思，每一步我们作为人的思考，我们认为说我们这不足学了就成的事，神都说 no， 只要是凭你智慧想出来的肯定说 no。 所以这个洋务运动也是很好思考，真是很好，我们一步一步都是看的，他们从油表机理的嘛，油我、哦、火器不行，他打我的都是火器嘛，那么我们学他火器，那么打完了以后哦，他们还有新的火器哦，因为他后头还有制造的，我们再学他制造，是不是很好的思路嘛？但是神说不行，神用事实来纠正他。那么在这个紧接着在洋务运动中和洋务运动后这个后期发生了两次战争，一次是中法战争，是在80年代发生的。这次战争当然没有给洋务运动以直接的打击，是有些打击，但没有这个致命性的打击。原因什么呢？原因是我们和法国打，那么失败了也不要紧，一个是规模比较小，第二个我们认为法国本来就是强国嘛，我们现在学他们还没学太好，以后多学学就跟他打败他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马尾造船厂和这个福建的水师打败的时候呢，主要是偷袭，那么那这些洋人本身就是都是会耍一些这个，不像我们堂堂正正是吧，中国人都是堂堂正正，他们这些蛮夷都是耍了一些诡计，所以那个没有给他们很深的这个思考。但是重大的思考是在哪儿，使我们不得不反省的是什么，是甲午战争。我们从大陆来的人都看过这个甲午海战，这个那么我们今天讲也是因为其他的这些陆地战争是很复杂，在东北和在这个渤海湾都打了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打击是在这个甲午海战，是在海战上。当时的战争形势是什么样？战争的形势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日本强大，不是，那时候的日本人不像侵华是比我们强大那么大。当时日本海军的这个舰只的总吨位和北洋水师是一样的，可是中国海军除了北洋水师以外怎么样，还有南洋水师，还有福建和广东的地方海军，也就是说我们的总吨位比他高，不是我们不是被一个比我们强的国家打败的，军舰上的意义上强的，而且军舰的这个行驶速度、炮的这个发射能力都测过，都是一样的。我们也不是买的嘛，他也是买的嘛，我们买的是同一个船厂的船，但是怎么样呢？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打之下，原本占优势的中国全军覆没。我们还不用说在陆地上了，我们还不用说在这个东北那方向的这个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真的是可以说是当时的心血啊！洋务运动积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造船，就是为了造兵器和军舰，造了那么年，造了这么一些这个军舰来，结果一战之下还被比他小的国家打败了，被比他少的这个船只打败了，巨大的震动。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后头说的这个野史了，说这个当时主要是因为这个谁，慈禧太后造颐和园对吧，圆明园把钱给这个消耗了，其实那不是真话。其实慈禧不过每年从这个军备海军军备里头支30万两银子，他每年用的是几百万两，那是很少的，思路就错了。不是因为我们用钱少了，而是我们有不是我们用钱少了去制这个军舰，而什么，而是仅仅解决制造军舰的问题，这个方法就错了，失败了。当我们以为我们只要靠有了兵器有了军舰，只要靠我们能造军器能造兵器能造军舰就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一个教训，说不行，你靠这个方法根本站不住。这个紧接着对吧，在这个两三年以后就发生了一个另一个这个很重大的事件，那么就是这个戊戌变法。那么戊戌变法又表现了我们人的智慧，很有意思。我们这看的整个过程都是我们人的智慧，在没有神启示的下我们怎么去行事。戊戌变法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了。他说什么，我们为什么打不过日本人，我们为什么打不过其他的人，不仅仅是兵器不行，也不仅仅是什么，也不仅仅是制造兵器的那个工厂不行，是什么，是我们制度不行，我们管理的制度、选拔人才的制度、教育的制度不行，从而什么呢，从而我们制出的这个兵器，那些人也管理不了，去打的时候，那个你可以看那个我们看到那个甲午海战那个电影里头基本反映的实情，他用那个兵器用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这些制度，从而使我们创造出一些人才能够使用这些兵器。当然了，这个也是正向这个怎么说，正向洋务运动本身是对鸦片战争的反响一样，这个戊戌变法也可以说是对中日战争的这个甲午战争的一个反省。 代表人物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康有为了。康有为说什么呢？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富屋之下，漏舟之中，星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之圣教示威，种族沦亡，凄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前提是怎么样？前提是救亡。以前还是被西方的强大的国家打败，现在是为什么被一个跟我们差不多的却比我们小得多的日本打败了，中国还不亡吗？真是感到了这个不仅是奇耻大辱了，真是感到了紧迫的危机感。那么当然康有为我们的这个最著名的就是攻击上书了，对吧、啊、那么实际上他攻击上书那次皇帝没看到，他一共上了四次书。那么四次书总的精神就是，其实他刚才提的已经提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先是指出形势，外夷交迫，然后讲我们自己的形势怎么样呢？兵弱财穷，那么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要建立新法，要改，要变法。他在这个我们不讲一次，他第二次是攻击上书了，在第三次皇帝才真正看到的书，在第三次书中他特别强调，他说若非大讲变法，是坐待自毙也。看到了我们自己要亡国的这个前景，不变法就得亡国啊。那么皇帝是肯定了，光绪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想提这个帝制和这帝党和后党之间的那个非常复杂的斗争，以及当时洋务派和这个当时的守旧派之间的斗争，我们都不提，那个里头很复杂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光绪在变法这点是跟这些变法者是站在一块儿了，维新派站在一块儿了。他在一个叫《明定国事诏》中也提出，那是第一个诏书，要求变法，说要变法自强。他提的这很跟这个康有为的说的是非常相近的。他说：“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不改变法就不能救中国。”当然变法，我们今天说变法这很笼统了，那变的是什么法呢？那么康有为当然也提了，说所谓变法就是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义。那么我们现在听起来跟资产阶级革命差不多嘛，要实行宪政，其实不是。他说的变法基本上只是改变这个整个制度中的一部分制度，特别是什么，特别是跟这个选拔官员和管理制度有关的一些制度。康有为自己说，易变法律，官制为先，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源。他那时候就设定了一些这个小的制度局啊，那边一个这个机构啊，他基本设立是这些东西，他并没有真正的把整个制度改变，他也没有意思要说改变整个的封建制度。那么他自己后来总结了，当然首先是要肯定皇帝了。他说他的这个上书，他不是上了四次嘛，第四次说，他说夫中国人主之权，雷霆万钧，为所转移，无不披靡。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皇帝的权仍然是最大的，我们要想变法唯一依靠的是皇帝权。也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仍然要维护现在的这个封建的皇帝制度，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改一些具体的技术的，比如像科举啊，比如像教育啊，比如说怎么管理商业啊，这些制度我们可以改，而且这些改还不是要废除原来的那些制度。他在改变法之后，他曾经总结说五项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旧。我并不是要废掉一个制度，再加另一个制度，在这些基础制度上，我只是说在原有的制度之上，我再加一些新的制度而已。能不能成功？显然不能成功，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来了，对吧？那么当时他真是日以继夜啊。他这个学生说他在我们说百日维新嘛，百日里头他写了多少？写了多少奏折？写了63个奏折。你想想，几乎是一天写个奏折，不像我们今天，我们这 computer 叭叭一打就出来了，对吧？那时候需要毛笔写啊，日以继夜的提各种的改革方案，几乎每天写一个，怎么样呢？甚至连他弟弟都看出来，你那是无用之举。这个康广仁后来是这个维新六义士之一，对吧？这个是有点惨，因为我们特别是看到我后面说的这句话，这个康广仁本不应死的。康广仁说什么呢？对他给他这个哥哥写信，给康有为写信说办此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根本不能实行你的新政，你还不如回家呢。你现在做的都是小的无用之事，根本与全局无关，请回家吧。那么当然失败了，失败是肯定，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可以说可以找出各种偶然的原因，像这个
袁世凯的这种卑劣行为啊，我们可以讲当时怎么慈禧的一些这个政治手腕呢，那都是次要的。次要正面的是说，我们其实已经看出来了，神已经在那规定了这个路程怎么样了。当你没有往真正解决这个真正这个我们这个亡国问题的时间，你即使采取了这些局部的改革，解决不了问题，你改这个制度改那个制度怎么样呢，你还不是整体制度还在制约着你吗？你不可能突破那个整体制度，用这个具体的制度把中国兴亡起来，失败是肯定的。那么失败之后很有意思，失败之后就是我又发生了一次，刚才这个庄牧师昨天也提到过的，这个就是这个太平义和团运动，这很有意思。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说这个太平天国是农民运动中的洋务派的话，那么太平天国是正好是这个农民运动中的这个保守派，或者叫保旧派，正好是跟这个朝廷里的这个很相像的，民间和上头甚至在农民起义中和上头的这个思路都非常一样的。义和团甚至发生在这个时代，都它紧接着过两年就发生这件事，都甚至说一年中就已经有这个萌芽了，但是两年以后是全国普遍的展开了义和团，是在变法之后，都是有原因的。如果变法成功了，未必就有义和团运动，我不知道大家思考过没有。正是因为在变法这种方法，甚至洋务运动也是这个整个的方法失败之后，在向西洋人学习却不能够制胜之后，才普遍的酝酿了这种情绪，从上到下的出来说什么，说既然我们诉诸他们的方法学了一长计还不能治他们的话，我们还是恢复到祖宗的老法去吧，对吧？从而采取了完全的排外，从上到下的彻底的排外。那么就是真的还不是说简单是朝廷挑动的，真是民间已经蕴集了这种情绪，就是说与其向他们学习，不如把他们杀光，对吧？既然学他们也打不过他们，那么就不如用武力把他们杀光，彻底把他们排走就好了。当然也是失败，这个根本不用讲了，这个是大概在里头学了这个整个这个往前走的里头大概最愚蠢的一种方法。但是即使愚蠢也是有原因的，也是我们在整个作为人探求中的不以神为指导人探求中所必然所发生的一些错误。那么紧接着在十年以后发生什么，那就是发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思路，你说每步思路人的思路都是这样的，前头神说不行了，那我们就想出更高的招来。前头不是说了吗，前头说了具体的制度不行，原来是因为什么呢，原来是整体制度的制约，如果我们不达到皇帝的话，我们不达到整个的封建制度的话，原来这点制度起不了作用，具体的技术制度、具体的管理制度、具体的选拔制度都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怎么样，行，我们整个推翻那个制度好了。那么辛亥革命这个发起的这个就是中国同盟会了。同盟会的宗旨是什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实际上是解决两个制度问题。第一个民族主义，当然实际上是这我刚才这个他们这个宗旨是旧三民主义了，那么新三民主义有了改变，但是实质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旧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好像听的是要针对这个满族人的，对吧？那么他们最初据说定名的时候要定为叫盘满同盟会，而不是简简的叫同盟会。但是这个孙中山当然反对，孙中山其中讲了，他后头写了很多这个诗，对不起，写了很多这个文章来反驳为什么不能叫这个盘满同盟会。他说，他其中说了很多话了，我们讲了很多原因不用讲，他其中讲了一句很有意思，说到实质上，他说即使今天是有满族人的皇帝，我们要打倒他，但是即使皇帝是中国人，是汉族人，我们一样打倒他。就是民族主义本身并不是怎么样，并不是要解决满族的问题，实质还是要解决封建制度、皇帝制度的问题。那么平均地权那是很明显的，创立这个民国当然是对他替代了，前面是要打倒皇帝，后面当然是要创立另一个以西方宪政为基础的这么一种政治制度。那么可以说创立民国是前头说那个恢复中华的一个步骤。那么平均地权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那么显然是经济制度要改革。这个我现在不讲讲这辛亥革命到底的成败了，那个可能会讲很长的时间，但是基本上来说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我们都知道有袁世凯夫妇这个袁世凯的篡，我们叫篡夺革命的果实，或者说北洋政府最后取代了这个革命的政府，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思路。我们现在只是从战略思路上来看，思路本身仍然是错误的。 这个思路本身并不能达到我们说的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为什么？即使是制度，仍然是在文化之中的，即使有了制度，未必就能解决文化的问题。我原来是学法律的，最简单的，我们立了法就能够解决我们中国的问题吗？达到森邦以后，中国的立法速度是世界第一，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样立法的。真的解决了我们法治问题吗？没有法治不是因为没有法，没有法治是没有法治文化。有没有汽车带过人？几乎所有人都汽车带过人，对不对？交通法规怎么写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当整个民族的精神没有改变之前，当整个的民族的文化没有改变之前，一点制度甚至全面的制度都不能奏效，甚至制度都是文化的产物。那么好，既然辛亥革命不行，紧接着过了几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我认为那是有重要意义的，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宣扬它重要，确实重要，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整体性的来考虑文化运动了，不是考虑兵器的问题，不是考虑制造的问题，也不是考虑部分的制度问题，甚至不是考虑全面制度的问题，而是考虑制度背后的文化问题，对文化做了整体的重新思考。当然了，仍然是在救亡的前提之下。我们刚才这是这个讨论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其中很大的一个领域，就是到底是救亡运动呢，还是启蒙运动？我先对我来说一体的，我并不认为有那么大的区别。当然，当然，直接的起因对吧？是巴黎和会，是要签署二十一条，是要说什么呢？是要说在怎么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国作为战胜者，却要把自己的土地给另一个国家，有这种问题。但是即使没有巴黎和会，救亡就不是一个背景了吗？我们在前几十年的被人打的还少了吗？对不对？简单的说，像这个1905年，这个日本和这个俄国在我们东北打仗，对吧？人家在我们国土上打仗，拿我们当无物啊，视为无物。清政府说我们想帮着日本打，日本都不干。日本说请你们不要管这事儿了，人家在你们家里头和另一个人打架，你想帮忙都不让你帮。你想想吧，我们是做了什么样的主人？国家要亡掉啊！所以说，即使没有巴黎合约，即使没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二十一条一样，我们仍然有这个背景，救亡仍然是这次启蒙运动的背景。为什么要启蒙？因为国家要亡了，国家不亡，我们还想不起启蒙来呢。启蒙说什么？启蒙说，他这个这一次的启蒙运动是整体性的反省我们的文化运动，我们是整体文化不行了，是我们这个文化在其他的文化的挑战之下，发现不再能够适应当代的社会了，当代的世界了，我们已经被现代淘汰了。就是我们现代化从那时候就提起来了，不是这个邓小平时候提出四个现代化，所以我们要现代化，所以我们要启蒙。那么最主要的什么启蒙运动？最主要那多了，启蒙运动你可以讲什么反对缠脚，那事儿多了，但我们不能讲那么多。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庄牧师昨天提到的，我们提出什么德先生赛先生，简单的看起来和前头没有什么区别啊。简单的说，他们也不过是提出科学和民主，不是也是制度性的和局部性的问题吗？对吧？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这时候他们不再说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局部的解决方法提出来的，或是把一个局部的东西作为这个局部对局部的这么一个处理方式，他们把它作为一个判断整个文化的一个依据。过去我们判断文化是怎么判断的？我们文化的根基是什么？伦理纲常，对吧？我们有我们儒家的整个一套文化体系作为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任何东西符合它才能被我们的文化接受，如果不符合我们就排斥，对吧？他说好，我们现在之所以一直在排斥这个，一直不能成功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的总文化体系有问题，是因为你的文化的绝对价值标准有问题，你这个东西在障碍着其他东西进来。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要推翻它，打倒孔家店，对吧？打倒孔家店是要打倒孔子吗？不是，是要打倒孔子为代表的整个传统文化的根基。我们要挖掉根基。如果说以前的东西有障碍的话，都是表面的，唯一的障碍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那一部分什么绝对价值观念，文化的根基我们现在拿掉。打倒孔家店就是实际上对传统文化宣战。那么德先生三先生，我们再反过来，德先生三先生当然不足以作为整个文化的一个根基，但在当时起了这作用。因为什么？它类似于我们说什么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理性法庭， 理性法庭就是什么？就是一切都拿到理性法庭来审判。意思是什么？意思说理性法庭是绝对价值的最终的标准，一切东西都要依据它来判断。那么当时德心是民主与法治啊，对不起啊，民主与科学就变成了当时五四运动中想提出来取代传统文化界这个传统文化中的觉知价值体系的两个基点。你如果以前我们的所有的看法，所有的根本看法都是从什么伦理纲常出发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移过来了，移到哪儿呢？移到了民主和科学。我想五四运动的失败当然也有好多原因，每次失败当然都有原因，但重要当然我们要会想，他们仍然没有涉及到真正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没有触及到实质，不是说他们没有达到实质，或者说他没有提出真正能够作为文化根基的东西。我们今天不，这个五四运动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题目，我们今天不讨论了。但那之后我们又发生了两次大的事情。什么大的事情？一次是国民革命，一次是共产主义革命，对吧？我自己的父母都是中共的高干，所以我这块我不想从政治上来讲，一讲就讲了很多。我自己对共产主义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这个国际共产主义革命都做了很多研究，可以提出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理论。为什么共产主义能在中国革命能在中国这个土地上胜利？我们不提那个，我们今天是提，仍然是我们救亡运动的整体考虑。国民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我刚才讲了有很多社会原因，我不想分析那些社会原因。在这块很重要的原因是整个两个革命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国民革命基本上继承了辛亥革命的这个思路，就是解决制度问题，仍然是解决制度，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来解决制度问题。不是说他们没有触及文化的这个基本概念，不是没有，但是主体上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基本上是仍然照抄西方的一些基本制度来解决这个中国的问题。共产主义革命就不一样了，共产主义革命什么？完全的绝对的价值体系，完全以共产主义理想，以马克思主义做了我们的绝对的价值观念来重新的改造我们文化，有吸引力啊。制度本身我们看到以前早就证明不行啊，光改制度不行啊，对吧？共产主义这个有相当的吸引力，而且他提出来的这个绝对价值很有意思啊，不仅是因为是整体的考虑了问题，而且什么提出了这种价值观念是比怎么说，好像是起码是他声称比当时西方人的更先进。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打败西方人吗？而且你学了西方那么长时间，不是也没打胜吗？现在我们有法宝了，我们现在不仅是要更新文化，我们现在是照着什么呢，比西方更先进的一种绝对价值观念来改造我们的文化了。所以我们根本怎么说啊，不需要跟着他们一步一趋，从而老被他们打。这个毛主席说的叫什么？叫什么？学生总是老师怎么老是欺负学生啊，对吧？那是思路啊，那表明是毛的这个说话，但实际上表明了一种情绪啊。我们学了半天不是也没学成吗？对吧？现在我们来了，我们有更高的东西了，那是一步。但是更重要是它是整体的考虑。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对整体这个文化的改造，好坏的另论，但是它整体改造，这是跟国民革命完全不同的一种思路。所以中国人原则上采取共产主义革命都是一种，应该说一种进步，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是想，我们这一代，我不是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一代或往前一代，真的想从整体上改变我们的文化，从而建立一种什么？建立一种真的更高的文化在那儿。结局是失败的，当然这点毫无疑问，结局失败是用了完全，我们今天也不想分析共产主义革命这个到底什么失败，那很明显是失败的。当然他们很重要原因，如果你简单的这个对比他们这个之间的一些描绘的图案，似乎是和我们的信仰很相近的，比较共产主义的。但是他们，我只想提两个这个为什么失败，失败原因很多了。第一个就是很简单的，肯定是失败的，因为什么？它只是什么？只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他说什么呢？说我们不是罪人，我们不好是什么呢？我们的不好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是因为制度不好，所以我们只要把制度一改变，我们就能改变我们整个的社会。而且我们只要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只有自己解放自己，对吧？我们凭借我们自己力量就能实现这个，对吧？只凭借人，首先定位就把人定了不是罪人，从而我们凭借人的力量能够实现我们自我解放，这是第一个重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呢？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天国，共产主义是能在神世间实现的，我们不需要等待天国，我们不需要等待神赐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自己凭我们自己的双手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就叫共产主义。这是基点的完全错误，我们不用讲他其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失败的原因了。 整个过程都走完了，走到现在了，共产主义彻底的把传统文化打了个粉碎。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结论是很有意思的，不是共产主义把它打碎的，不是因为共产主义厉害所以把我们打碎了，而什么呢？而是因为我们太弱了才被共产主义打碎。我们这个因果关系是不同的。我们经常常说是共产主义把我们都破坏了，我们没有想一想，我们不断地把共产主义说得那么低劣的话，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存在了5000年的文化，能那么容易的就被这么一个低劣的东西打败了，我们那个传统文化是不是也更低劣了点儿呢？对不对？不是因为别人强打败了我们，是因为我们弱，是因为我们已经亡了，我们这个文化的民族精神之中已经没有真正能拿出来和别人抗衡的了，甚至都不能跟共产主义抗衡了，所以我们失败了，对不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现在回到我们基督徒了，对吧？我们基督徒在现在应当怎么处理？我刚才不是说的两个救亡的双重性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对自我的救亡就和对民族的救亡是完全同样的，是在同一个模式之下。我们前头讲了，神真正救我们脱离这个罪，脱离死亡，给了我们什么？不是给了我们肉体，不是给了我们理性，不是给了我们智慧，不是给了我们世间任何的其他东西，给了什么呢？给了我们永恒的属灵生命。只要有了这个生命，一切东西都改观了。没有这个生命，我们即使有一切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成功。神在这150年给我们中华民族也是同样的启示，对不对？不是我们真正要想在作为一个民族强大起来，我说的，因为我们还要一会儿要谈强大的问题，真正健康的强大起来，不是因为我们有了军舰火器，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制造军舰火器，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了能够辖制这个军舰制造军舰火器的具体制度，甚至怎么样呢？不是这个改变我们社会的这个整体制度，是什么？是灵性的生命，民族精神中有了那个真正属灵的生命，我们整个民族面貌才能改变。没有，我要讲强大的问题了。没有，我们可能在火器上强大了，军事上我们已经强大了吗？世界上有几个像这个中国有这样的军事力的？原子弹就没有几个国家有，对吧？我们可以在制造业上强大了。我们即使说我们现在制造业，起码在部分制造业上，在世界上也是有名了，对吧？也许我们不够这个最强的国家，其实比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也强了。我们甚至也不是说我们有了更高的科技，对不对？科技我们也有很多的人才，对不对？我们做出的很多这个研究能够达到这个诺贝尔这个获奖者的水平了，也不是制度。我们这个多少年来一直在改革制度，对不对？也不是制度。强大的不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会显示的强大起来，但是不等于说我们是真正一个强大的民族。强大的民族不是仅仅靠那些东西。我前一段看到一些很不是前一段近几年反复有这种很忧虑的事情，我们刚才也谈这个问题。我现在不是这个所以说强大是什么强大，我们回来一会儿要讲强大是什么强大。我很忧虑，就是我现在不是忧虑中国不够强大，我不希望中国强大。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特别希望中国强大。我是忧虑中国强大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中国仅仅从肉体上，我们说有形的这些东西强大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会想想什么样？我们现在已经有预言，我们即使还没强大的程度，我们已经预言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这次这个爆炸事件以后，我不知道各学校的网上都写的什么事，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怎么样，反正我看到我们学校是写的什么，写的是什么，都是怎么杀别人，都是怎么种族的报复，对吧？这是一件事。那么有些语言我大概没看，因为这次是英文，大概还写的不是。如果你再回去，在几年前那个吊岛事件的时候，这也组织了很多游行，唱什么抗日歌曲啊之类的，上面都写的什么字你看看，都是什么油炸呀，我想可能在北京街头这次也写了类似的事，都是什么油炸呀，什么刀剐呀，这些的都是杀人的事情，对吧？我们现在和那些杀人的人有什么区别？罪性上没任何区别，对不对？你也想杀人，唯一的区别什么？唯一的区别你没那能力去杀，对不对？你一旦有能力，你肯定会杀。我们今天只是在想法上杀，在语言上杀。一旦我们强大起来，我们会不会去杀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神的永恒生命，由神来辖制我们的话，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我们想一想，下个世纪我们可能会强大起来，强大起来以后我们要怎么做？五千年来， 我们不过碰巧是在这150年被人杀而已嘛。我们过去4000-5000年里头，我们杀的人还少啊。我们都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狗嘛，我们都是去咬别人啊，只是在近150年才有狗来咬我们嘛，对不对？在杀人和被杀的这个循环之中，我们并不比其他民族强。我们当时强调日本人的时候，我们都强调的是民族仇恨。我们又看到，在民族仇恨之后，我们的仇恨和他们的仇恨没有区别，我们也是有罪的，我们这个民族也是有罪的民族，我们也是罪人。我们在罪人这个含义上和日本人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刚才一样的，他现在有实力杀你了，你们还没转过来呢，只要你有实力，你也会去杀。这是我的忧虑，我希望中国强大，但我不希望是一个仅仅有形形式的强大中国。我希望的是什么？是一个健康的生长的中国，是一个有灵性的，以灵性为基础，灵心体全面强大的中国。这是我们基督徒想要做的，这是我们也能够神给我们的使命要去做的。如果我们下功夫，我想不是简单的用语言去给一些东西，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强大的具体措施。我想最大的就是什么？就是改变人的灵魂。这就回到我们上一节我们没有讲到，今天我们可能会多占几分钟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说要给这个中国这个文化一个新的敬神的灵魂，我们怎么给呀？我们常常一想就是那些学者嘛，他们去著书立说好了，就由刘牧师你去写啊。当然不是这个问题，不是靠一两个有名的人，甚至不是靠一两个有权的人。我们教会常常是这个人是这个部长，我们就要多工作上，对吧？这个人是部长的儿子，也许能怎么影响他父亲，所以我们要多影响他。不行，几百年的这个传教士已经告诉我们了，仅仅窝这个在上层工作不行，跟我们刚才思路是一样的，对不对？不是靠立法，不是靠制度，是靠什么？是靠整体的文化，是靠每一个人的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才能整体的改变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以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的传福音，不管是口传还是生活，我们只要活出来就行了。每一个基督徒，我说的不见得是仅仅是在这边的基督徒，在中国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以敬虔的心去生活，就用我们的生活榜样怎么样呢？在传福音。只有在整个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真的是用敬虔的心情去按照神给我们的指令，按照耶稣的这个榜样去生活的时候，我们说的那个真正的文化更新运动才真正发生了。除此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怎么说，只有努力的去行，只有每一个人去行，才能改变这条。所以不是任何人的职责，不是任何精英的职责，不是任何牧师的职责，不是任何官吏的职责，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活下来了，你就，我说的活下来，灵命上活下来了，你在活着，你在影响其他人，就正在做着改变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工作，而且是按照神的旨意，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负担。我想还想讲下去，可以讲很长时间，但是我大概今天有时间的问题，已经占了大家15分钟，但是感到不内疚的是，因为不是我占的，因为上面那边这个讲课的人占的，是吧？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蔡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灵已经临到了我们，你的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我们这苦难深重的中国，我们能为他做什么呢？我们也许可以贡献一点财产，可以贡献一点技能，可以贡献一些知识，但我们知道那不是你让我们做的最大的使命。最大的使命就是把灵性的生命带回中国，就让这灵性的生命在中国每一个人心中扎根，使中国的整个文化能够更新，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计划，从而使中国不仅是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强大起来，而且按照你的心意，按照耶稣的榜样，在灵性上强大起来。蔡天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唯有靠你的名，靠你的灵，靠你的生命，就请你的灵，就请你的生命丰丰富富的赐予我们每一位，赐予整个中国。祷告无愧，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